因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欢迎收听九月赏金任务，鸭哥，铁子别挖真的狗屎。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月赏金任务，鸭哥，我是多佳。当我们听完星星之父亚伯拉罕的生平之后，我们开始一个新的任务，鸭哥的故事，题目是非常有趣呢，撇子别挖子。这位任务是亚伯拉罕的孙儿鸭哥。在上一集，我们讲到鸭哥不意外哄到他，跟他的哥哥以扫交换了渣子的名分。以扫当时从外面打猎回来，又饥又渴，为了满足当下的需要啊，不顾一切呢，把渣子的父饭都放弃了。虽然事后他非常后悔，却不能改变失去渣子名分的事实。今天我们来继续看看鸭哥再次做出欺骗行为，这回他骗的是哪个呢？话说当日伊萨日已行往墙上，菲利士人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德堡南水军师亚夫萨及兵马司令菲格一同前来见伊萨。伊萨纳闷他们为何而来，于是问他们：你们既如此喊我把我赶走，为何还与尊驾贵来我这里？菲利士人王亚比米勒回答：嘿，我们目睹耶和华神与你同在，所以我们应该和睦相处，何不彼此起誓双方立约，使你不伤害我们，我们也一如过去不伤害你，更多好待你，因为我看见你是蒙耶和华赐福呢。伊萨当然喜欢这和好立约的提议，于是伊萨摆设宴席，款待贵宾，摆弓交错，宾主尽欢，一宿无话。一晨，双方清早起来摆案起誓立约，圆满完成后，伊萨欢送贵宾离开，亚比米勒欢喜平安回基拉尔克。由此可见，伊萨在当地的确是备受尊重的重要人物了。那日，伊萨家丁回来向他报告，金已挖好，我们得水了。于是伊萨跟那井取名示巴，因此那个产业叫别示巴，直至今日。嘿，本来一家大小平安无事度日，伊萨的儿子伊扫40岁时竟然娶了外族人赫然比利之女尤迪为妻，一个不够再娶另一个赫然伊乱之女巴什摩为妻，两位媳妇常常争风吃醋，纷争时期家中不宁，令伊萨和利伯家头痛不已。伊萨年迈，眼目昏花，看不见东西。一日，他叫渣子伊扫前来，对他说：“伊扫应曰：“
我在这里。”
伊扫说：“
我经老了，不知哪天会归天，可拿你的猎具供我接待，到野外去打猎，猎到我喜爱的野味啊，做给我吃，好让我来临终前给你祝福。”
伊萨对渣子伊扫说话时，利伯家在旁听得一清二楚。当伊扫遵父命出去打猎的时候，母亲利伯家越是溺爱偏心雅各，就立即叫雅各前来告诉他：“我听见你父亲对你大哥伊扫说，要他出去打猎，猎的野味回来做给他吃，他就会在临终前在耶和华面前给你大哥祝福。 咋个了得啊，我你要听我的话，照我的话可做，赶快在牙蜡中煮两只白砂牙膏来，我会照你父亲所爱的口味烹调，做成他喜爱的美味，然后你拿到你父亲面前给他吃，好让他在临终前先给你祝福。
雅各完颜对母亲说，
这咋个使得，大哥一嫂换山是貌，我缺山难活，父亲虽看不见，只是父亲一摸就知道，瞒不过他呢，父亲一旦发现我欺骗他，我非但得不到祝福，反要受咒诅。
李伯家回答，
我不要怕，你如遭咒诅就全归我山上，你只管听我的话，可把牙膏煮了，我自会处理。
于是雅各遵从母命，可牙拉煮了两只肥牙膏交给母亲，李伯家就照伊桑的口味烹调，把牙膏做成他喜爱的美味，又把家中大儿子伊桑的衣服给小儿子雅各穿上，并用山牙膏皮包在雅各手上和瓜花颈上，再把做好的美味牙膏和烤饼交在儿子雅各手上，叫他去见父亲请求长子的祝福。雅各以母亲之事来到老父亲面前说，
父亲啊。
伊桑说，我在这里，啊，你是哪个？
雅各按着头皮打老父说，
我是你长子伊桑，为照你的吩咐炼的野味，做成你喜欢的美味，请坐起来品尝我的野味，好给我祝福。
伊桑对他说，
你咋个那么快就打到野味嘞？
雅各话长，
因耶和华你的神保守帮助，我很快就打到你喜欢的野味。
伊撒有点怀疑，难对他说，
你过来让我摸摸看，看你长得是不是我儿子。声音是雅各的声音，手却是伊扫的手。
年迈的伊扫斧头竟分辨不出来，因为他摸的手有毛，像扎子伊扫的手。于是就想给他祝福，犹豫一战好一晚。
你真的是我二伊扫吗？
雅各昧着良心的说，
我是。
伊撒说，
好吧好吧，把美味端上来，让我品尝我炼的那野味后给你祝福。
雅各阿西他母亲提供的接济得产，干嘛把母亲做的美味送到父亲。伊撒大快朵颐，雅各殷勤有个父煮酒，他也茶饮，酒醉饭饱之余对儿子说道，
过来与我亲嘴。
雅各一时立即下切与父亲嘴，伊桑弯到衣上发出伊桑的香气，不宜有他那个甘甜的儿子嘱咐，
我闪闪的香气啊，像耶和华赐福那天地发出那香气，愿神赐你天干露，还要赐你地沃土，使五谷新酒丰收，愿多国都服侍你，愿多族都敬拜你，你要做你弟兄的主，母亲种子敬拜你，召祖你呢受召祖，祝福你呢受祝福。
伊桑为雅各祝福完毕，雅各一踏出房门就碰到大姑伊桑，他刚打猎回来，猎的老虎喜爱的野味，做好对老虎胃口的美味，送进来给老虎享用。他对父亲说，
请父亲起来吃我给你做的美味，吃完好给我祝福。
伊撒完颜大惊，急问道，
你是谁？
一嫂不知有意，很自然地回答道：“
我是你侄子一嫂。”“糟了，你未进来一见，是哪个那野味狗嘞？我已经吃了，也为他祝福，他家嘞也必蒙福。”
一嫂听了老夫这番话，不禁泛山痛哭，恳求父亲一嫂：“
五福啊，求你也为我祝福。”
一嫂叹曰：“
哎呀，太迟了，你弟已用诡计把你的祝福骗走了。”
一嫂愤恨难平，大声嚷道：“
丫个，你这坏东西，果然名如其人，哼，却不就又哄到他撇走那渣子名分，现又用野味夺走那祝福，真是可恨。”
接着一嫂再求老夫道：“
那到你的祝福大妈留给我吗？”
一嫂回答他说：“
我已立他为你的主，是他那弟兄倒做他的仆人，并祝他五谷新酒丰收，不予匮乏。我现在还能为你做什么呢？”
一嫂乃问老夫：“
五福啊，只要你还有一样祝福，就给我祝福吧。”
说完放声大哭。一嫂心酸，对一嫂说：“
你祝弟远离无土，同时也远离铁路，你依靠刀剑为生，且要服侍你弟兄，但你变了墙上时，才能暂脱尽善恶。”
一嫂因父亲受骗，给弟弟祝福，夺走了原来手头的福分，心中恨透压根，说出了狠话：“
为我父烧山之敬了，那时我必杀我弟压根，以雪心头之恨。”
有人把李百家的大儿子一嫂的喊话告诉李百家，他完颜大惊，立即派人把小儿子雅各找回来，话空万分对儿子雅各说：“
不好了，你大哥一嫂反也要杀你报仇雪恨，我呀，你现在要听我的话，马上逃跑，灭早杀山之祸，赶快可好了，逃办我哥哥老板，他是你的娘舅，一定会好好照顾你呢。在那地儿住一段时间，避避风头，等到你大哥气消了，汗毛得了，完了你对不起他的时候，我会派人把你接回来。我绝不容你们兄弟下场，让我一天失去你们两个至亲骨肉。”
那是一嫂娶了后人女子为妻，给李伯家添了不少的麻烦，婆媳不和，为了打发雅各可哈拉避避风头，李伯家又找了个借口诓骗一嫂：“
是何人女子进我们的家，我没得一天安宁，真是要我的命，雅各不如再娶何人女子，我就不要活了，活不让他扣我的夫家找个好媳妇嘛。”
一嫂不明真相，觉得有点理，点头应允。听众朋友，雅各听从母亲李伯家逃往舅舅老板那里，接下来会发生哪样精彩的故事呢？我们下期为你继续分享。
认识耶稣是人生中头等大事，生命的重心不在于你，因为你是因耶稣的目的而生，也是为他的目的而活。欢迎收听更多认识耶稣。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多佳，欢迎收听为你分享的更多认识耶稣系列节目。今天的主题是占卜人，拜灶是为父死神，父死人。今晚记载在马太福音20章20到28节。多佳邀请你打开你的圣经。那是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家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这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呢，乃是我父为谁预备呢，就赐给谁。”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兄弟二人。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佣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很多父母啊，都想子女居高位得荣誉，咱做人上人，做大人物，袜子成龙成凤，是我们中国很多父母的心愿，这本无可厚非。可有些父母却将自己沉重的期望变成了孩子的包袱与累赘，结果呢，彼此都成为了伤害。我们尽管在社会地位与外在表现方面上力争上游，从中呢想找寻到能够证明自己生命价值以及做大人物的感觉，结果都会让人失望。因为无论你爬到怎样的高峰，不久这座高峰已将成为恶意的拒绝、批评、内心、罪疚感或是恐惧焦虑下崩溃。我们不可能靠自己以及任何方式来获取真正的满足感。我们似乎也忘记了，孩子也是神独特的创造，让花做花，让树成树，每一个生命都是神独特的创造。野地里的百合花不用去羡慕玫瑰做比较，神最清楚什么最适合我们的孩子，所以打存感恩的心接受他的一切安排。圣经罗马书9章20到21节：“你这个人有何权力竟敢盼望神？一个瓦器怎能对窑匠说：你为什么把我造成这个样子？窑匠毕竟有权把泥土造成他喜爱的器皿。”雅各及约翰的母亲也不例外，他带着两个儿子来见耶稣。由于呢，雅各与约翰已经是成年人了，他们的母亲一定是在私底下跟他们商量过了，他们也愿意才来呢。对于母亲来说，向耶稣提出的这个要求，他们知道也同意。他们的母亲也许不明白耶稣所做呢，但是他相信耶稣将来要得国，耶稣要掌管他的国度，做一个君王。他求耶稣让他的两个儿子在他的国度中，一个坐在耶稣的右边，一个坐在左边，跟耶稣一起掌管他的国度。其实啊，今天的很多父母也是这样呢。1979年，我们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父母呢便都十分紧张子女们的前途。许多父母啊， 大卫子女安排了很多课外补习班，例如学习一门语言、学各种的乐器、报绘画班等等。很多小朋友啊，在周末的时间里都是从这个班跑往那个班，很少来有自己的活动空间。他们的父母认为这样是对娃娃好，期盼孩子将来能成才。他们的要求显出他们的无知。首先，他们不知道自己所求的是哪样。马太福音20章20到28节中，当耶稣听到雅各、约翰的母亲请求之后，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真的，他们并不明白自己所求呢。要知道，若是这样的话，他们二人就是与主耶稣同得荣耀尊贵了。主耶稣是君王，他们就是最重要的两位大臣。雅各、约翰在耶稣的国度就超过了其他的10个使徒了。事实上，谁有资格与基督同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不是因为他们是12使徒之一就可以呢，他们也认不得这样求究竟要付上什么样的代价。从这两个最亲密的门徒所请求呢，和门徒间的争论，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到这个时候啊，仍没有完全明白耶稣上耶路撒冷受苦牺牲的目的。这两兄弟的结局，雅各是第一位为主殉道的使徒，约翰晚年被放逐孤岛，那美好的奖赏必为这两位忠心的门徒存留了。其次，他们不知道唯有父神才能决定谁可以坐在主耶稣的左右，这是主耶稣告诉他们呢。不知道他们是否会很失望，主耶稣竟然告诉他们，这不是他可以决定呢，是父神决定呢。也不知道他们是否会怀疑主的权柄。最后，他们不知道主是透过父死的尊荣，透过牺牲的权柄呢。他们只想到主耶稣将要得尊荣、国度、权柄，但是他们不明白主耶稣获得的这些要经历过牺牲。故此呢，当主问他们是否能活他将要活的杯，他们没有问清楚主的杯是哪样意思，毫不犹豫地说：“我们能。”这更显明他们十分的期望得到与主同坐的尊荣，也不问清楚主的意思。主耶稣听见后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使徒行传12章告诉我们，洗礼完杀了雅各，他就成为第一个殉道的使徒，正如主所说，喝了主的苦杯。杯在这里还代表审判与刑罚，接受杯要受折磨与苦难。耶稣基督担当世人的罪，要喝那苦杯，死在十字架上。耶稣的门徒也要喝，他们相许为主殉道。主的教导伟大的就是要做小呢，为少呢要做仆人。谁要伟大呢，就得做仆人。马可福音10章43节，这个世界以权力、财富、名气和地位来决定人的大小。在这个以自我为中心、唯我独尊的文化里，做仆人服侍人自然是一个不受欢迎的观念。然而主耶稣却按侍奉而非身份地位可衡量一个人的伟大与否。听众朋友，神以你在地上短短几十年里服侍了多少人，而非多少人来服侍你，来决定你的伟大与否。主耶稣的国度许多原则跟世界的国度背道而驰。当其他的使徒知道雅各、约翰这样做时，他们恼怒他们。他们明白雅各、约翰 是要要求在他们之上了，甚至还要管教他们，他们当然不高兴。主教导他们，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佣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意思就是要成为首领吗？要做众人的仆人。要位高权重吗？就要服侍人。这是跟他们的理解完全相反，也是跟世间的准则完全相反呢。世界上的首领会随意使唤这个人为他做那件事，吩咐那个人来服侍他，他的仆人就要听从他的命令。这个首领不会来服侍他们。每个人都想做领袖，都想体会一把做大人物的感觉，却极少人愿意做仆人。我们宁可做将军而不做士卒，甚至基督徒也想做仆人领袖而非普通的仆人。但主的教导是，做领袖呢就要做仆人，而且他自己也做了这样的榜样。要活得像耶稣，便要成为仆人。主耶稣曾经为十二使徒洗脚，这本来是努力做的事，没得一个使徒愿意做。主做了他们的榜样，就替他们逐一洗脚。主耶稣不是只讲不做，他是身体力行，做了真仆人的榜样。主耶稣的榜样是做仆人，服侍那些本该服侍他呢？事实上，门徒也有服侍过主耶稣，例如主吩咐他们预备逾越节的宴席，他们就去预备。我们要效法主的榜样，做主的仆人，服侍主也服侍人。父神拣选了我们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要你服侍。有些基督徒领袖愿意服侍主，却不愿意服侍人。可能呢，一生在教会里侍奉，却从来不是仆人。但有肢体要求他们做一点事，他们有能力做，也不做。这不是效法主的榜样。我们必须有仆人的心智。怎样才知道我们自己是否有这心智呢？耶稣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你们能够从他们的行为认出他们。我们要效法主耶稣，就算是在教会做领袖，也要竭力服侍肢体，因为这是主的榜样。这样的服侍也是服侍主。谢谢收听，愿神赐福你。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李永然，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